准，兄弟欢喜的啦，新译本里面这一段经文，这个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是我兄弟在啊这个1979跟1980年在香港翻译的啊啊，感谢主了哈，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啊我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啊。那今天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我的一个老朋友，是真的我们的、啊、我认识他已经20几年了啊。那这个李永旭长老他一直在都是在这个啊洛湖那边服侍啊，那他也担任过我们这个台福总会的啊这个议长啊，那担任过我们这个传播中心的这个理事会的理事长，现在也是担任我们神学院的啊这个董事会，可能我们已经改成 board of 不是 trustee 了，现在是 board of director 啊董事会的董事长。那么他有一个心愿呐、啊，啊，他是说他担任董事长的这段时间呢，啊，他希望啊，在我们的这个 foundation 这方面啊，能够哈、啊、朝着啊这个2007年啊达到1000万的这个目标来努力啊。那我们也为他祷告了啊。那同时呢，我对这个李长老的认识呢，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啊，做什么样的事，就像什么样的人啊，他一定要做这个工作，神祝福他，他就努力向前啊。那我们相信这他在台福神学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了啊。那另外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在台福神学不是神学台福教会，我们在这个澳洲纽西兰啊开创教会呢啊，是李长老啊，他那一年啊跟这个刘富里牧师啊他们一起去那边，所以呢他是也是我们开拓教会的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之一。那我不让占太多的时间啊，欢迎他今天来啊。
谢谢那个詹姆斯啊，啊给我这个啊啊超过啊我所求所想的啊那么伟大的一个介绍啊。其实啊，这话说回来了啊，我们现在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哈啊，还没有进入这个主题以前哈啊，我讲一些故事给你们听哈啊。其实啊，我们当中这些诸生的啊教授啊、院长、副院长啊啊，这个苏文龙牧师啊、詹牧师啊啊吴德胜牧师回来，欢迎你回来啊，好吧？哇，来要不要？哎，要不要你上来帮我讲这一套？我们这些啊神重用的仆人哈、哦、啊，都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啊，神招他们进来的啊。那个时候刚好1989年，我是台福总会的议长，所以这些你们的老师啊，这些他们进来都是在我的那个任上啊聘进来的，所以啊我在上帝面前假使没有什么作为的话，我想啊这一点应该可以啊有一点啊还有啊这个神仙这个啊这个 logo 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哈、啊、这个是那个时候吴牧师啊我啊苏牧师你在场吗，就是那个时候1989年的啊春天，在想说在台湖教会在神的上帝祝福之下啊，一间教会一间教会一起出来啊，从啊差不多啊一落户开始，然后啊那个时候刚好是9025的前夕。那我们说这个啊神的教会这么多，需要很多的工人，但是工人去哪里找呢？你要从台湾挖角过来，从地方挖角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时间也不容许，所以我们就在为整个神的国度在啊在计划在啊思考的时候啊，唐崇荣牧师、黄彼得牧师跟我们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洛湖是在 York Boulevard， 你们知道 York Boulevard 吗？啊，在这个啊那个是 Highland Park 啊，有没有啊 65th Avenue in York， 在那个地方我们谈了谈了，我们那个时候是礼拜天哦还是礼拜几哈、哦、 谈到差不多晚上11:45，大家饿得不得了，饿得不得了，要去哪里吃饭啊？哈伦帕克是美国人墨西哥的地方啊，也没有我们中国餐馆，对不对？所以我想到一间，就是那个有一个梅子餐厅啊，在那个啊 Garvey 上面 ，Garvey 跟那刁曼哈附近。我说，哎，到那边试试，因为那边有那个汉族梅啊，哈、哦，我们台湾来的都是这个汉族梅啊，还有一些小吃啊，哈、哦，很好嘛。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吃啊，吃啊。啊，在等这个，因为一下子十几个人进来，11点差不多12点，他们是开到差不多1点钟，他们是宵夜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等的当中啊，唐聪的牧师他心血来潮，他拿着那个餐巾啊，这个 napkins， 你吃完这 napkins， 他就开始画画画画画画画，就是画了我们今天台福神经这个 logo， 一本圣经，十字架，有没有？这个东西就在那个梅子餐厅里头出来的，那个吴牧师跟我都是在场的见证人，好、哦，很奇妙哈，啊，所以这个神仙开始以后啊，我有6年的时间在这个理事会里头，而且那时候总会也很忙，所以啊，这十几年当中，其实有很多次，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啊，在这个 Chapel Hours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啊生活领受见证。但是我一直把这些东西呀、啊，就 excuse 掉哈、哦，因为实在是忙啊，哦，就是说要忙的话哈、哦，啊，我想我是一个忙人呐、啊，哈、哦、啊，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吹牛哈、哦、啊，我真的那个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哈、哦，我现在想起我那时候做的事情，我会起疙瘩那个啊，给我鬼了，哦，起疙瘩皮哈、哦，所以啊，这个不讲了哈、哦，好不好？但是呢，啊，我有一年呢，我那时候89年啊，跟在啊议长的时候，跟我们的刘牧师到 NASA 的 church，NASA 太空中心 NASA 有没有？他们刚开始教会几年，然后他们想要购一块土地来建他们自己的教堂，好、哦，啊，所以我就跟吴牧师，哎，吴牧师那时候你跟我回去的哈。哦，我们两个哈，我跟吴牧师哈就过去了，帮他们看地啊，很漂亮的啊，好像一两个 acre 的样子，所以我们看的啊就很喜欢，然后他们就买了那个土地，过后就买了，买了以后10年后，他们这个10周年的时候，这个啊建堂10周年的时候，他们啊那时候也是刚好是98年的时候，我又是在议长的任内。他们希望我写一篇啊，这个简短的文章哈、哦，啊，在他们的10周年的这个啊，这个 publication 里头啊，啊，做一个纪念。所以我刚好想到啊，十几年前呢、啊，我跟吴牧师在那个地方帮他们啊购地的那个情形。所以我一直想说啊，在等到接到他们的邀请要我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在我的这个陈耕里头。啊、我把这件事情啊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刚好那一天我的这个读经的进度啊，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撒母耳记24章，你知道吗？那我读到这个我们今天的经节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经节所讲的哈、哦，这个足坛献祭这个东西。我就想起我那个10年前的那一幕啊，在那边看土地的那个情形。那今天是10年的这个建堂纪念啊，所以我就好好写了一篇啊。啊，写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忘记了以后呢，刘牧师要出国啊，回台湾以前，他临时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这个 New Quarter 要开始啊，他又不在。是不是可以请你用啊理事会啊理事长的身份来这边跟大家啊分享一些东西？那我又是在祷告中寻求啊上帝给我一些啊指引啊，用什么样的经节来跟大家勉励啊？结果啊，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十几年后我又有另外一番的啊领受，同样是读这个经节，但是我有另外一番的领受。 啊、哦。所以呢，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啊，这个啊，撒母耳记哈、哦、这段记载。我很奇怪哈、哦，或是说 surprise， 这个经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啊，一个非常感动人的经节。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我们各种场合上面哈、哦，听啊我们当中伟大的牧师们哈、哦、啊讲这些东西。那个苏牧师，你有没有讲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今天冒昧的哈、啊，我一生还没有在这么多的众仆人啊、牧师啊、传道人面前讲这个信息啊，今天是第一次哈、啊，所以我要是讲的有一点发抖的话，你们要原谅我啊。好了哈，来开始哈、啊，我想啊。这个经节其实我们啊，在同样的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在这个历代志上，啊21章里头有更详细的记载，所以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看这个历代志上21章哈，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说，大卫王他做王以后啊，他真的是有所建树了哈，他也是一个我们公开承认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哈，他。但是他在这个丰功伟业这个后面啊，他也是有自己有一点 self pride 啊、哦，自己要彰显他还是好厉害的一个人物，对不对啊？伟大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就想到要去数点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啊这些兵丁啊这些老百姓啊、哦。但是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看来，他不喜欢大卫这样做。因为所有的成就，所有人的功名利禄，在神的眼光看来都是一种祝福，所以这种心态上帝不喜欢到他要惩罚大卫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给大卫王三个选择 three options。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我给你的以色列这个国有7年的饥荒呢，在这个历代志上哈，21章是只有3年的饥荒，好不好？或是你要有3个月的时间，让你的仇敌追杀你，好不好？让你的助你的生命以很危险的地步，或是因为丧失你的生命，或是你要3天的瘟疫。所以大卫王想了想了想了，他想比较简单的，比较啊能够赶快过去的，所以他就选了这个瘟疫的事情。这个瘟疫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天使在这个啊第一天就杀了7万多个人，第二天又要杀人，在耶路撒冷的附近要杀人的时候，其实那个刀鞘已经都出来要杀人了，但是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觉得不忍杀这么多无辜的人，所以神就感动加德这个先知。其实加德这个先知在圣经里头不是在这边第一次出现，他在撒母耳记上22章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一次。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啊这个啊大卫王在这个亚杜兰洞那个落难的过程以后，他要到摩亚的地方去那边呢、啊、度一段日子，但是加德来跟大卫王说，你不应该在这个摩亚的地方继续待下去，你应该回到你的犹太地，去那边领导你的百姓，准备将来的国度的侍奉。这个是第一次哈，这个啊大卫王跟加德的这个 encounter。然后这个地方加德得到神的感动以后，他也不管你是王你是什么的，他承受感动，他就勇敢的向大卫王宣布你应该做的事情。哦，这个是我们一个可以学习的功课哈、哦。神的感动让你真的是敢大胆来宣告他的心意、他的信息。所以加德就来了哈、哦，跟那、啊、这个啊大卫王啊建议了哈、哦，跟他讲说，在我的感受里头，上帝要你怎么做。所以大卫王加德就跟这个大卫王说，你到这个亚劳纳的这个人这个禾场里购买这个禾场，然后这个禾场够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足坛献祭，为以色列民族，为你自己献祭，燔祭跟平安祭。意思就是说，把这些献祭以后，神跟你的关系能够恢复到那个完美啊，那个很好的那个地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亚劳那这个人啊，在这个历代志上21章，他是讲是阿尔南。哦，但是一样，因为叫 Arauna，哦，都是一样的记载，哦，啊，这个亚劳呢，在这个地方啊，我还没到亚劳呢，我们先看这个大卫王哈，哦。大卫王其实，在我们心中，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的君王，而且他不是好的君王，他是用谦卑柔和，好不好？他要体念他的百姓的劳苦死亡，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温柔体贴的一个君王。而且他敢于认错，这个是我们啊可以学习的啊，大卫王的很多啊，他的很好的一些啊行为哈，我们都可以啊学习。还有他的啊及时的行动啊，很快就把先知跟他讲的，他就马上去做哈，而且他又在购买这个禾场这个过程里头，他让你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公平正直。他也不贪你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卫王他用君王的身份，他也可以就是说，我要的地方就是我的。像我们古代这个啊，这个帝王啊，整个中国都是他的嘛，他要做什么就什么，哦，他什么土地啊，还是什么财产什么，这个都是帝王。但是大卫王他没有这么啊，这么跋扈了哈，哦，也没有这么啊，那么啊就不近人情哈，哦。好，再说这个亚劳那这个人。亚劳那这个人，圣经里头啊没有真的是介绍这个人很多了哈，但是就在这个啊这个撒母耳记下，还有这个历代志上这个里头，让我读到这个人实在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人。他在他的生活啊这个体验里头啊，他一定对上帝非常的敬爱，而且非常敏感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又非常敬重他这个大卫王。所以大卫王来了以后，他就无条件的把他所有的交给大卫王。这个何尝在我们现在看来啦，哦，就是等于你的 real estate 嘛，对不对？你的一些啊 wealth， 对不对？哦，然后他说啊，这个啊打牛的啊这个啊打粮的器具，这个打粮的器具就表示是你的 talent， 你的能力，对不对？也表示你的这个 ability to make money， 好不好？你所有的你的才华、你的才干，让你。在你的职业上或是你的这个本事各方面，赚钱也好，或是各方面的这些 talent， 哦，啊，就是这个打粮的地基。这个牛啊，牛就是那时候古代以色列民，这个牛是他们的财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牛耕种的话你才可以生产啊，对不对？你才过好日子，可以造福人来给人家啊有这个粮食还是什么吃的啊，哦。这个牛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 cash 还有我们的 equity， 你这个 stock market 的多少这个 equity 还有你的 cash， 好，哦，啊，这个套牛的轭一样的，套牛的轭就是盖的这个牛好好的做事情，是一个 secure safety net，哦，在我来讲，我把这个看作是好像我们的 pension 啊，我们的 bank account 啊，这些东西养老的，哦，啊，还有这个麦子哈，哦，这个历代志上有讲麦子，这个地方撒母耳没有讲麦子，麦子就是我们的 food storage 啊，好不好？我们家里电冰箱啊，我们家里很多这些好吃的东西啊，或是穿的美丽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就是麦子。这个人能够这么没有准备之下。临时的大卫王这个要求出来的时候，他能够把他全部的所有的完完全全交出来，不太简单啊， 不太简单了、啊、对不对？我想就是像今天呢、啊，我们呢、啊、在座啊各位一样哈、哦、啊，把你们的人生，把你们的才华、本事、时间交托出来，这个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对传道人，我真的是敬佩的不得了。我一生敢跟其他人 argue， 我就是不敢跟传道人 argue， 你知道吗？在我在这个 leadership 这些角色里头啊，所有跟传道人有关系的，你们之间的这些冲突啊、纷争啊、摆不平的东西啊，我以平信徒的领袖的身份，我从来不干扰、不介入这些东西。吴牧师可以帮我做见证哈、哦，对吧？可以啊，百分之百哈、哦。这是我跟从神的领受，也是我的 discipline， 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你们敢在神面前无条件的全人全心全意全力这样摆上出来的话，我给你们很多的 credit， 好不好？我真的是对传道人，我真的是，这是我一生的我的 discipline， 好不好、哦、所以这个禾场大卫王买了以后，就在那边建竹坛献祭。你知道这个禾场后来就是所罗门王建殿的地方。假使说你有一个啊一块土地哦，或一个 building 还是什么的，你知道说这个土地这个 building 以后是耶路撒冷圣殿的住址，从那边开始建堂建圣殿的话，我想你一定超过你百分之一千，你都是把这个也要奉献出来，对不对？但是这个亚劳纳这个人，他真的是。他真的是有这个福分啊，他真的是有这个福分，在没有准备之下他就这样能够奉献、哦、真的是好厉害，我真的是啊佩服他，佩服不止、哦、结果呢，神就垂听大卫王跟亚劳纳他们的所作所为，把这个瘟疫就停下来。瘟疫停下来就等于是拯救了百姓的生命，对不对？整个社区整个国家就这样得到祝福。好，这是正面的来看这个经节了，好不好啊？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要看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地方。其实在圣经里头啊，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谈到竹坛献祭的事情，在同样撒母耳这个啊上下里头，就有好多地方也是提到献祭的事情，竹坛献祭的事情。譬如来说哈、啊，说这个撒母耳上在十三章八节的那个地方，十三章的话就是提到这个啊，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交战的时候，扫罗那时候带着整个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交战，撒母耳是当时的先知。你知道在那个旧约时代，在撒母耳的时代，能够问神的人献祭的人就只是当时的大祭司，就是撒母耳先知。扫罗在这个跟非利士人交战这件事情，他因为看到非利士人那么多人，好不好，而且他的百姓他的兵丁又离开他，所以他的心里发慌啊，心里发慌的话，他就等不到撒母耳在七日要跟他见面的时候才一起献祭，他等不及了，所以他说我就勉强献祭了，他自己先急不得，他就勉强献祭。这件事情耶和华是非常不喜欢的、哦、然后呢，同样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在十五章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保罗跟这个啊亚玛利人的交战的时候，撒母耳跟他说：“你要把这个亚玛利人，他们所有的牛啊、驴啊、骆驼啊，一大堆东西啊，孩子啊，还是啊男女老幼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应该把它除掉，有没有？但是这个百姓因为在掳掠的这些上好的牛羊，就自己想说，我应该把它留起来，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献给神， 这就错了，因为在神的心里头是要这些全部都要挪掉。所以撒母耳在跟扫罗见面的时候，他说奇怪，我怎么听到这些牛羊这些杂音，然后保罗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百姓，说哎，百姓要把这个最好的献给你啊。但是同样一个献祭的事情，保罗是做错了，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本意啊，不是耶，不是撒母耳从上帝的领受要他做的那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十五章就说听命，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其喜悦会超过人听他的话吗？顺从吗？哦，然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羔羊，公羊的自由。所以在领受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你想你是要是真的是领受了，你要照上帝给你的这个感动啊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不小心的时候你就是会错意的。我啊在这个过去啊这几年齁，特别是过去这两年，我在这个洛弗的侍奉齁啊，我在这个寻求上帝的心意里头啊，我有很多的体会。我今天举个例子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一接过这个啊这个主席的这个啊这个职分的时候，刚好我们洛弗那时候啊让一个牧师啊一个还是啊一个牧师啊没有续聘，好不好啊？没有续聘这件事上啊就很多的这个纷争啊，团契弟兄姊妹啊把这些事情哇整个教会啊闹得很厉害。所以有一天我在这个晨更里头，我问上帝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在那一天的晨更里头，我得到上帝给我一句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速战速决啊，快刀斩乱麻，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把这个领受啊放在怎么样处理啊这个牧师离职的这个纷争上面。结果后来啊真的上帝祝福啊，我们在差不多啊三个月里头啊就和平解决，把这件事情就解决掉了。从那边开始啊，我们洛弗这两年哈啊，我们真的是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啊这个聚会的人数哈，我们是超过1000人以上，一个真的是啊朝向这个 mega church 这个方向在走。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在我们这个啊，我们在这个啊，我们陈立扬牧师这个续聘上面，那时候也是纷争吵杂。有位弟兄姐妹啊，他一天到晚就是打电话吵我啊，也打电话吵这个吴德生牧师。我这个人呐、啊，真的是积极到说啊，他说这个李长老，你要是让这个陈牧师又续聘留下来的话啊，你这个罪行啊，你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哇，一天到晚这样，真的是。还有我们青社团结很多弟兄啊姊妹，哇，为这个事情也是意见很多啦。整个落伍这样啊，这样吵吵闹闹的这样哦。然后我把这件事情我带到我的灵修里头，我也是寻求上帝在这件事情啊给我有一个啊指引。然后有一天我就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刚才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十五章这个地方，这个牛羊这个鸣叫这个杂音啊 catch 我的注意。我说真的奇妙，感谢神啊，你真的给我看到一个亮光。因为今天我在面对的这些就是杂音啊，牛羊鸣叫啊，这些好像杂音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得到一个智慧啊，我说这个好，感谢神给我这个亮光啊，这个启示啊。所以我从那边开始，我就先从我们这个长老们啊先做沟通的工作，请他们来家吃饭啊，沟通，就把这些长老们都沟通了， 大家都当然开始有几个人还是不是很阿明，但是我们就这样沟通了，长老们都可以同心了。然后我就要请这些执事们啊，请他们一样沟通完了以后，要请这些辅导啊、主席啊、团契同工们啊，又沟通。又完了以后啊，我就整个教会我一个 open forum， 你知道吗？我们教会这个900多人的教会要 open forum 哦，让大家都可以 comment 啊，在那边发表意见啊。哎，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哦。你知道我们洛湖开合会哈、哦，最近这几年好辛苦，你知道吗？好、哦。1000人的教会开合会啊，真的有时候很困难。还有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个 open forum 的时候啊，这个最反对的几个弟兄居然被我也不认识的一些姊妹刚来教会的被他臭骂。他说你这个弟兄怎么有那么没有爱心的弟兄，你怎么在这个牧师的聘任，在他们看来，这个一豪牧师是一个非常啊努力，对不对？而且有这个国度心胸，很想做、很想侍奉的一个人，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就这样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就好有两个姊妹就这样当场跟他叫骂了以后啊，这件事情就完全就平息了。所以我们到和会拿去投票的时候，差不多只有几票不赞成而已，全部都是通过的，明白？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坚持到底嘛。但是没关系，那个只是少数很几票而已。所以就是这样，在这个灵修里头啊，上帝让我看到这些亮光。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啦。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一个全身全心全人全力的奉献的人，但是在这个以外，在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啊21世纪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啊这个啊啊这个今天的 application 里头啊，当然我们不是去外面呢，要是买一块地啊、竹坛啊、献祭啊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竹坛献祭在今天的话，用一个很简单很平实的一个讲法，就是在我们每一天我们这个灵修祷告的生活里头，应该是每一天就是在竹坛献祭，而且每一天我们在这个竹坛献祭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寻求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好不好？这个罗马书12章1节2节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嘛，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好，然后第二节就是说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也好，或是我平信徒基督徒，我们就是每天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有更新变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不能照上帝的心意做事情，牧会爱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的岗位你不清楚神的指引的话，就等于是白做，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想啊，我今天呢、啊、带给大家的就是，还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了。我们在奉献之外，我们就是要每天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心意。哦，那我知道我们传道人呢、啊、很多哦，你在将来要侍奉的岗位上面，你又一天到晚你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 challenge。但是今天这个亚劳纳，他的这种奉献的这种心智，他的这个作为啊，我想我啊，愿意跟大家啊一起勉励啊，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侍奉啊各方面啊，我们真的学习啊这个亚劳纳啊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合神心意的作为啊， 就这样好不好哈？大家一起跟我一起祷告哈，来。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这一段的时间啊，你跟我们啊同在啊，你把你的话语啊，通过你的啊仆人啊，在跟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啊弟兄姊妹啊同工们啊一起分享，所以我们真的是巴不得啊你的信息啊就啊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啊，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啊，不论是对啊从啊加德这个先知哦，或是从大卫王啊，或是从啊亚劳那啊这位啊弟兄啊所得的功课啊，我们巴不得啊你让我们啊能够啊能够消化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啊，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头啊能够啊应用出来啊，我们呢、啊、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祝福啊所有在座的啊你的重用的仆人啊，在他们的学业啊，在他们的家庭啊，在他们的啊将来的侍奉上面啊，真的能够啊蒙受啊上帝你大大的祝福啊，在他们的身上啊，为这个神学院啊，我们也是这样摆上啊，真的是希望我们是啊这个整个神学院的师生啊，还有所有的侍奉的人员啊，都是走在这啊合神心意啊的侍奉上面啊，我们的手所做的工啊，我们真的求主啊坚固啊，我们啊同样纪念啊刘牧师在外啊，求你也啊保守啊他在台湾的侍奉啊，各方面啊能够啊神跟他同在啊，保守他啊心怀意念啊所做的工，也是求你啊坚固啊，我们在你面前啊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你们哈。
思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当做了基督徒、基督的好儿女？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我们有听他的这个话，去每天读经祷告，去带领门徒？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去传福音，去向抢救百万的灵魂？感谢主，他跟我们同在，我们是非常有福分，是他的儿女，我们听他的话，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继续领导我们向前，直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他的面。感谢主。
老师同学早安，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当神用苦难向你说话时。现代的人都很注重 IQ， 也注重 EQ。 那有一个智慧的母亲，当她的女儿来向她哭诉说生活中太多困难了，她实在不晓得怎么应付，这个妈妈呢一句话也没说，就牵着她的手到厨房里去，然后他就在瓦斯炉上摆了三个锅子，每一个呢都装了半锅水。在第一锅他放了一个蛋，第二锅他放了一条红萝卜，第三锅呢他放了一杯咖啡粉，然后他就把火开起来开始烧煮。然后过了一些时候，母女两个又再进到厨房里面来，妈妈就把第一锅打开来，那个蛋已经煮熟了，第二锅呢红萝卜已经煮烂了。打开第三锅，这女人说：“哎呀，好香哦！”这个时候，妈妈就笑着跟她说：“当我们生活中面临苦难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像这个蛋一样，本来内心是柔软的，但是呢，经过苦难就越来越刚硬。那有些人呢，经过苦难就被击倒了，像这个红萝卜一样被煮烂了。但是呢，有些人呢，经过苦难呢，他的生命呢却是 散发出芳香，就像这个第三锅的咖啡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的时候是用苦难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圣经里面的雅各书有答案。那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原来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我想是我们大家大概都有经历过这种。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复活后的主向他显现，所以雅各后来信主了。那 Billy Graham 也讲到说，雅各的信主是耶稣复活最好的见证。那当时的圣经上也有很多记载说雅各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那当时的基督徒呢，正面临百般的试炼，雅各就写了一封信来给这些基督徒们辅导跟安慰。那我们今天呢，也要从这位领袖所写的雅各书这封书信里的片段来学习，当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香气。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六节，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苦难的事实，第二个就是苦难的意义，第三点就是如何面对苦难。苦难的事实，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试炼呢，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我们中文通常把它翻成试炼或者是试探。那我们知道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落在百般试炼中，雅各不是说假如你们落在试炼，而是说落在百般试炼中。那耶稣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苦难是绝对避免不掉的。那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落在就是表示说你没有预料到的。那圣经上有一处也记载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城，落在强盗手中，他也没有预计到会碰到这种事情。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可能发生，都会落在各种的试探当中，试炼当中。我们的同学林美就发生这种事情，他也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强盗。那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向阳，他也没有遇到说会遇到这个 hit and run 的歹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碰到的。我们也常常听到说早知道早知道就怎么样，可见呢苦难是没有办法预计的。那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百般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说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味道、各种的类型。所以我们知道说苦难真的是变化多端啊，是各种各样的。那既然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总是会想说，那神为什么要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呢？所以在雅各书第三节也讲到，让我们知道说苦难它是有意义的。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苦难就是为了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有一个铁匠，他说当他要炼钢铁的时候，他先把铁在那个炉中先烧红，然后他用铁锤来铁来打，然后呢打完了以后，他又把它丢到一桶冷水里面去，就是要这样子经过这样子的作业以后，他才能够炼出很好的钢铁来。那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就好像这个铁匠一样，他用火、用锤子、用水这样子来锻炼我们。因为神看我们好像一个珍贵的宝石一样，我们需要雕琢，所以苦难就是神造就我们的机会。经过苦难，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就能够更加坚定。苦难呢也可以巩固我们的耐心，因为他讲到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你在泡茶的时候一定要用很滚很烫的热水来冲泡，你不是说马上泡了就喝，你还要等待几分钟以后这个茶的香味才会跑出来。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就像茶包一样，要放在热水里面等一会儿才知道说这个香味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困境当中呢，就是要锤炼我们的耐心啊，经得起外界这种环境的压迫。所以我们有了信心又有了耐心，我们身上的基督的馨香的味道才能够流露出来。同时呢，苦难也让我们能够成熟成长。第四节讲到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个成全完备呢，不是指完美无瑕，在现代的英文圣经它翻成说 mature and well developed。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基督。那我们有圣经可以读，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读，可是生命还是没有长大。所以神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中国也说你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所以神就用苦难来训练我们。当我们在苦难当中，你逃不出这困境的时候，你唯一就是放下自己来转向神。所以在苦难当中呢，我们才会真正的用我们最虔诚的祷告来向神祷告，我们的心才会转向神。那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呢，并不是说什么都合我们的心意，而是说神才能够从这个当中呢带出美善来。所以苦难能使我们长大成熟，是神要造就我们的目的，又知道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应付呢？要怎么样回应？